今天的讲答辩为审判和赏赐。我们的讲道系列叫天堂是什么样的，至今为止我们在探讨我们在这个系列已经探讨了，第一，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神的居所。我们怎么知道有天堂呢？神通过我们的良知和大自然向我们揭示他和启示他的存在。再来，我们也探讨了信徒死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信徒死后将到一个叫乐园或亚伯拉罕怀里的地方。再来，我们也探讨了我们将在天堂做些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将敬拜、相交、服侍、工作、安息和统治。最后在上周我们探讨的题目是天堂，我们永恒的家园。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神将在我们当中，我们将到他的面前去，我们将经验我们将与神面对面亲眼看到他的完全的荣耀。今天早上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审判和赏赐。我们大家可能都喜欢谈到赏赐，而没有那么多要谈到审判。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有关审判和赏赐的。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在审判日当天会是怎么样的再来还有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赏赐，以及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赏赐。我们今天的讲道会与上周的有点关系。上周我们讲到了末日的时间线今天也会今天也会略微的讨论到这个末日的时间线。所以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也就是审判和赏赐。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九节，我们这样读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是什么样的审判呢？在审判日，审判日这对我们来说，通常是一个可怕的一天，所以我们不习惯以积极的方式思考审判日。如果你不认识基督，如果你不认基督为你的救主的话，那审判日应该是一个可怕的日子。这意味着有一天你必须站在神的面前，神会审判你生命中所有的罪和叛逆。我们都有罪，所以你不能为自己辩护，但有一种方式可以改变这一点，所以务必要坚持听到讲到的结尾。 正如我在这系列之前的讲道提到，你对到底会有一个审判还是两个审判这个观点，会是根据你对基督千禧年国度的看法。你要么就是接受信徒和非信徒将有同一个审判，要么就是接受信徒和非信徒将有两个不同的审判。同样的，如果你还有同样的，请参考所提供的插图，这样会将会有帮助。这插图是这时间线，末日的时间线。让我和你进一步分享这两个不同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只有一个审判的观点，那就是这审判，这唯一的审判就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观点认为信徒和非信徒将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启示录20:11-15以及哥林多后书5:10被用来支持这个观点。有些人也用马太福音25基督马太福音有些人也用马太福音25耶稣的讲道，耶稣在那说到在31节从25:31开始讲到人子将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白色大宝座是同一个审判，就是信徒和非信徒的审判。所以按照这个观点，信徒将凭着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受到审判，和按他们所在地上所行的事得到赏赐并上天堂，而非信徒则是因为不信基督而要担当永远的罪和被扔到火湖里。启示录20:11-15我们读到，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处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录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注意到有两卷书， 所以一卷就是记录了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再来第二卷书就是生命册。继续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天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这次审判之后，圣徒将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不幸的人将被扔进火湖里。在这个观点中，不会有千年国度，或者更确切的说，启示录第21到4节中提到，基督千禧年统治的时间将是发生在基督升天和他第二次降临之间的象征性统治。很显然的，这个观点不是按字面解释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审判座仅限信徒，按照这个观点信徒将不会和非信徒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而是分别在另一个审判座前，所以信徒将在审判座受审判，而非信徒将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人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并将这个审判与记录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的审判区分。他们叫这个审判为审判座或基督台，这和被译为审判座的希伯来文比马有关。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读到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就是记录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头。再来我们看看一下，这就是基督台也就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到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头也是，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许多圣经的学者认为，这审判座前的审判将发生在七年大灾难期间，随后神将应验他在撒母耳记下里头对大卫王的应许，在地上将迎接基督的千禧年国度。在千禧年国度之后，将会有大白色，将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幸的人将复活并受到审判 被扔进火湖，而已经受到审判的一人将进入新天新地。这当然是圣经长老会的观点，信徒将在基督台前受审判，而非信徒将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我们稍后将详细的谈到。那么在审判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将学习到神将按你所行的审判你。让我们回到之前读到的两段经文，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到十二节以及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到十五节，寻找答案。所以无论你相信到底有一个审判还是有两个分别的审判，一个是针对信徒和另一个是针对非信徒的审判，重点是人将会受到怎么样的审判呢？让 First Corinthians 3:12，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鞋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现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得存在，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则要得救。虽然得救乃人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从以上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了所有我们在世上所行的一切将会受到试炼，我们的个人所行的工程将怎么样，将会受到试炼。所以在审判日当天，我们在世上所行的一切将表明出来，并受到试炼。我想很多时候，我想神大概会在当时，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行出的行动的动机心思意念给表明出来。 并按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目的审判我们。无论你相信是有一个审判还是两个分别的审判的话，重点就是将人要怎么样受到审判的。我要你注意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看到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本身所行的，以及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里头提到个人所行的这些经文。《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也描述了在永恒未来的末日，人将按照他们所行的得到赏赐。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我们也读到：“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在这节经文中，我们看到这词“赏罚”，意味着基督将按照个人所行的赏赐或惩罚他们。所以重点在于，如果你不相信基督为你的救主的话，你将必须对神所犯下的每一个罪付出代价。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得罪神的罪的惩罚将是被扔进火湖里。但是好消息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无价的。所以如果你信靠主耶稣，如果你信靠耶稣为你的救主的话，基督已经将你所行的恶付出了代价。这意味着身为信徒的你不会因为你的罪得到惩罚，而是会按照你在成为基督徒之后的行为得到赏赐。所以在审判日会发生什么事呢？无论你相信是一个或两个分别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将在主面前受到审判，绝无例外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的话，神将按照你在基督里的信心审判你。当你进入永恒的，当你在进入永恒与神同在之前，神将按照你所行的一切一切赏赐你。如果你不是信徒的话，神将按照你所行的和基督的义审判你。很不幸的，你的惩罚将是被扔在火湖里。我们身为神的子民，我们将会得到怎么样的赏赐呢？这就是提出我们今天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神将怎么样赏赐信徒？会是怎么样的赏赐呢？我们将看到我们将探讨基业和赏赐的分别。首先，身为信徒的你要知道基业和赏赐的分别。你的基业是因你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你的赏赐是按照你在地上所行的一切。 同样的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不同你的基业和你的赏赐是不同的。所以你的基业是什么呢？你的基业将是你最终的救恩，这是一个凭着信心在天上等候着每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的基业。所以你的基业是你最终的救赎，那么你的赏赐呢？你的赏赐将取决于你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四节，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基业，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荷结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如果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换句话说，你的赏赐将与你这一生所建造的相对应。如果你一直是为神、为基督和为他的国而活，那么你所建造的将延续到下一个生命。但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活，那么什么都不会存留。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这样读到，这一切将会在火中被烧尽，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工程如果你的工程经过火的试炼仍然存得住的话，你就要得到赏赐。你将得到怎么样的赏赐呢？你的赏赐我们在圣经中提到了，这些人他们在天堂得到的赏赐有至少五种不同的冠冕。赏赐的种类可能会很多，实际上会更多，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赏赐有五种，也就是五种不同的冠冕。第一个冠冕就是得胜的冠冕，就是赐给那些有节制的人。信徒将得到得胜的冠冕，那些有节制的信徒将得到这个赏赐。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五节，凡教立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保罗将基督徒的生活的节制比作奥林 奥林匹克运动会或体育竞赛的训练，任何运动员在获奖后都会告诉你，所有的训练和纪律都是值得的。基督徒也是同样如此。当你得到得胜的冠冕作为你在天堂永恒的奖赏的时候，所有的试炼，所有的节制，在这一生，在地上的这一生都是值得的。再来第二个赏赐，就是喜乐的冠冕，这是赐给带领归向基督的人。基督将得到基督徒信徒将得到喜乐的冠冕，这是赐给带领人归向基督的人的赏赐。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19-20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你在今生所带领归向主耶稣基督的每个人都将成为你喜乐的冠冕，他们将在天堂的事实本身就是回报了。你每天都会为你有幸在他们的救恩中你所扮演的小角色而感到高兴哦。再来第三个赏赐，就是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信徒将得到公义的冠冕，这是赐给那些爱慕基督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读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也这样说道，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公义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谁将得到这公义的冠冕呢？那就是那些爱慕基督显现的人。你是否渴望基督显现呢？你有没有每天警醒祷告主的再来呢？如果有的话，那么你将在天堂得到这公义的冠冕。再来第四个赏赐，就是生命的冠冕，这是信徒将得到生命的冠冕，这赏赐是赐给那些坚持忍受试探和逼迫的人呢。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也说到，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经对此很清楚，作为一个信徒，你将经历许多试炼，当你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当你为基督发声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迫害，但是要坚持不懈，因为在这一切结束之后，有一个奖赏等着你，这便是生命的冠冕。再来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1-12节这样的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在地上受到逼迫困难时期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有神明的冠冕在等着那些在试炼和逼迫中坚持下来的信徒。再来看到最后一个赏赐，就是荣耀的冠冕。第五，也就是最后的 冠冕就是荣耀的冠冕，这赏赐将赐给那些忠心而牧养神子民的人。对牧师和教会的领袖来说，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对教会的牧师和教会的领袖来说，这句经文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许多牧师和教会的领袖，他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不禁感到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配得到主这样的赏赐。然而实际上这就是所有这些冠冕的方式，这些都是赏赐。这些赏赐是我们所说的恩赐，因为它是神恩典的赏赐。正如我们现在将在信息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部分看到那样，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些恩赐呢？这些赏赐呢？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赏赐、这些恩赐，我们会放在架子上或者放在玻璃橱窗里让人欣赏吗？无论如何，我们将如何对待我们的赏赐呢？首先，我们将坦然地接受，对于那些忠心服侍神的人来说，你会听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23节所说的话：好，你这又善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在前面之前已经谈到，虽然神将赏赐我们，但是这些赏赐其实都是神对我们恩典的进一步彰显。这些赏赐是恩典的赏赐，而不是功劳。我们不配得这些赏赐，因为侍奉神是我们在尽我们的本分哦。那么我们要如何对待我们这些赏赐呢？首先，我们要坦然的感激并接受它，因为这是恩典的赏赐，而不是功劳哦。其次，我们会将所有的荣耀归于神。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十到十一节，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约翰的意象里头的这些长老是谁呢？对于启示录中这24位长老到底是谁，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们是旧约中的主要圣徒，其他人则认为他们代表了教会既是所有被基督救赎的人。当然，不管他们是谁，他们的冠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相信当我们在天堂的时候，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冠冕做同样的事。这些20个长老，他们用他们把他们的冠冕放在神的宝座前，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得到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冠冕的时候，我们也会将我们的冠冕放在神的宝座前，把荣耀都归给神。神在他的恩典中会给你天上的赏赐，你会在万分感激中将你的冠冕放在他的宝座前。我们将满怀信心感激并接受这些恩赐，并将所有的荣耀归于我们的救主。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将对将来的永恒 对将来的永恒是很重要的。我祷告你会反思神的审判和永恒的赏赐的时候，你会将更忠心地服侍神，更坚决地离弃你生活中的罪，以便你可以增加你在天上的赏赐，一心为所有信徒的利益和在天上荣耀神。亲爱的朋友们啊，今生是短暂的，当你死去的时候，永恒在等着你。有一天每个人将站在神，将站在有一天每一个人将受到审判。如果神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呢？你会对神说什么呢？如果你的回答是，我一直是一个良善行善的人，我已经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一件好事，而且非常的虔诚哦。不幸的，这个答案将不会拯救你。进入天堂的唯一途径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你需要他完全的公义就可以被称义了，需要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现在就必须这样做，在你进入永恒之前已经为时已晚。所以我祷告你信主耶稣基督，你靠他的义，他的宝血，就是今天。我祷告那天就是今天。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十节，神应许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意味着两件事哦。这意味着承认基督神永恒之子，他到我们过着完全无罪的生活，也意味着这也意味着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并且在第四天复活。所以我祷告你将会口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你必能得救。所以我们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